在中国大陆，法轮功的修炼者涵盖社会各阶层、各行业，其中包括很多知识界的精英，如博士、教授等，而他们遭受迫害的案例也屡见不鲜。今年11月5号，武汉理工大学动画系艺术设计副教授张伟博士第五次被非法绑架，现在仍被关押在板桥洗脑班。张伟的亲友对他的处境非常担忧，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并积极营救。
今年37岁的张伟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后来在武汉理工大学任职艺术设计副教授。张伟的大学同学表示，张伟专业上积极进取，人品也很好。
他在学校里的话，就不光是学习好了，他还得过就各种奖学金嘛，包括就是说人品各方面都是同学是交口称赞的。他的同学有什么困难的时候啊，无论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上的，他真的都是非常的热心去帮助别人。
1999年7月20日，中共当局开始镇压并迫害法轮功学员。7月22日，张伟在北京街上被警察非法拘捕关押。同年11月底，他在校内练功遭学校中共书记曹树钦举报，被非法拘禁近40天。当时每天有16个人轮流监控做洗脑工作。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张伟曾先后4次被非法绑架关押，期间遭受上铐、闷刑、冻刑等酷刑摧残。他曾同时被脚铐、手铐挂铐在铁栅栏上2次，共8天8夜，也曾2度被长时间上手铐，一次50多天，另一次10几天。今年11月5号，张伟第五次被警察非法绑架，目前被关押在板桥洗脑班迫害。对一个想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的文弱女子，却被中共当局这样折磨，张伟的亲友及大学同学非常忧心他的处境，希望国际社会能加强关注并积极营救。张伟的处境在中国大陆并非个案，从1999年，仅清华大学就有300多名教授、教师、博士、硕士、大学生被非法关押、开除、停止学业，或直接送入劳教所。新唐人记者朱杰、肖宇综合报道。
近期，在中国大陆各地都有大量法轮功学员被抓捕或被判刑的消息。吉林省辽源市在吉林当地时间星期二上午开庭审讯12名法轮功学员，而且地点不是在法院，而是在看守所。其中，纽约法轮功学员刘俊臣的父母也在其中，他呼吁国际社会给予帮助，让他的父母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能尽早回家。
吉林辽源市看守所1月27号上午8点半开庭审讯12名法轮功学员，但是他们在3天前才通知家属这一消息。
27号开庭，他就不给你，突然间就告诉你，24号才告诉你，不给你任何的，你是要找律师啊，还是怎么样？他就突然间这样，让你措手不及。
焦急的刘俊臣不眠不休，在纽约街头东奔西走，征集了600多人的签名，以此抗议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刘俊臣1年多前只身来到美国。看着过去与父母的合影，他百感交集。
本来一个人在外面就再多不容易也都觉得没关系，但是因为不管走多远，哪怕知道他们好也可以，但是现在一个人在外面，还心里还要惦记他们，知道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没有自由，而且吃不好睡不好，会遭受什么样的痛苦，我不是不能想象，而是不敢去想象。
今年7月1号，辽源市公安局抓捕了刘俊臣的父母刘景丽和张金华以及他叔叔一家三口，目前只有他17岁的小堂弟刘新宇获释，而他的父母和叔叔婶婶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看守所不让家属会见。
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一个真的是要按照好人来做任何事情，都按照一个要好人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人，把他关到看守所去，然后现在又要给他们非法开庭，你要怎么样给他罗列罪名？没有罪名，以一种莫须有的一种，凭什么开庭呢？没有原因呢。
北京知名维权律师黎雄斌在得知案情后，已经在26号赶往辽源当地，准备为这12名法轮功学员辩护。新唐人记者唐宇、宋生化采访报道。
一名曾经在大陆服过刑的台湾人丹丹接受本台专访时，揭露了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丹丹表示，他想寻找当初在山东监狱认识的一位大陆法轮功学员曲小彤。小彤是他狱中的好友和恩人，原本今年就要期满释放，但是现在却下落不明。
真的谢谢他让我走到了人生的正轨上，开始我新生活。
戴着墨镜帽子受访，丹丹4年前因为参与电话诈骗被关进大陆济南女子监狱，长时间干粗重劳动，被其他同犯斥骂，台湾家人也不理他。在生命最痛苦的时候，他认识了与他关在同个监狱的法轮功学员曲小彤。
然后他那个时候就走进来跟我说，你这样洗澡一壶水你够吗？你在台湾应该从来没有体验过这边这么天寒的地冻，因为零下10几度这样的温度，我们每个人都是只有一壶热水。结果他就去把他那天的一壶热水拿过来让我洗澡。
在人人自危的监狱，小彤贴心帮丹丹克服饮食与生活问题。这本小彤送的生日小册子，祝福者署名太空飞鼠。丹丹说，其实小彤有一头卷卷发，是一名高级知识分子，很早期就有月入4000多的公家工作，与未婚夫即将成婚。然而中共迫害法轮功，小彤在家人未知情的情况下被投入黑牢，判刑8年。
曾经有受刑人，他是把他直接从楼梯上这样踹下去，踹到5楼，就冬天。然后小彤的这边都会红红的，然后我就常跟他讲说，你是偷酒喝哈，我怎么会这样红红的。后来认识很久了以后，他才跟我讲，那时候他也是因为绝食被强迫插管，长期插管造成的，他那个皮肤只要一到冬天这边就会红肿。
丹丹说，狱方派暴力与毒品犯一对一监控法轮功学员，一名被判13年的毒贩为了减刑，灌食杀死了法轮功学员，遗体被迅速火化，许多良心警官宁愿降做文书工作，也不愿在监区参与迫害。
他曾经抱着小彤痛哭说，我没有办法再看着你们法轮功的人每天受这样虐待，然后我却无能为力为你们做些什么。你想想看，身为共产党员，他自己都能讲出这样的话，你想想看，法轮功的人在里面过是什么样的日子。像我们进去犯罪，我们受到惩罚是应该的，因为我们犯了罪。但是他们呢，他们并没有，而且他们是一个那么真实那么美好的一群人。
监方多次挑拨他与小彤，警告他不许与法轮功学员接触，将他调离监区。9月份，丹丹回到台湾，第一件事就是希望找到原定期满出狱的小彤。
一个这么在乎我的人，怎么会在现在这样子消失不见了？完全没有一点消息。有法轮功一出狱是被国安秘密组织610，你们有听说过吗？直接接走，然后这个人就不见了，是有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很害怕他是，就是。
听闻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消息，丹丹透过电话与各种网络媒介寻找小彤，也到陆客景点向台湾法轮功学员询问。他说会一直站出来说公道话，也寻找生命中的恩人。新唐人亚特电视郭英开、陈真，台湾台北报道。
27号，海外网站上一则视频揭露，湖北省武汉市的多间法教班黑监狱是专门关押法轮功的基地，大多设在隐蔽的荒郊，而且没有任何的招牌。警察透露，这些都是市政府610办公室设的，他们不能插手管。法学家指出，610本身就是一个违法犯罪的黑帮组织，一旦撤下，参与人员将面临清算问题。
博讯中文网站视频显示，在湖北武汉的荒郊野外，一所没有任何招牌、院墙上面布满电网及锋利的玻璃的隐蔽大院落，据说是湖北省政府办的所谓江夏五里界法教班。接着，视频的镜头转向一个更加隐蔽的地点，是武汉市江汉区设在东西湖百泉的法教班，对外却挂着江汉区教育实践中心招牌。 随后视频又出现坐落在武昌区余家头江边的法教班。
为什么要关他？能不能够告诉我们？
查无了警方的这个权利才能
够。他只要
在北京去回来，然后就是让处理方法，我们就是来。应该是赔了，
监狱还允许团监？你们这那个么啥？你们这是什么地方啊？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我们就是像个看守所之类的。
看守所一般都是要挂牌才成为看守所，是属于公安机关设置的。现在我就想，我知道你这个地方是属于哪个部门设置的。我昨天问的时候，别人说这是属于法轮功基地，管法轮功的。
就在窗外民众和法制工作人员争执不下时，一辆警车开了过来，车上下来一名警察。窗外民众又向警官询问这是什么单位。
这是哪个地方的？这是什么位置？私人所，是武汉私人所的。
法学家、中国问题专家赵远明指出，六一零本身就是一个违法犯罪的黑帮组织，它既不受制于政府，也不受制于党务，直接听命于政法委。
他们这些机构呢，实际上是像黑法厅、黑监狱、黑关押场所一样，他们所作所为，第一侵犯人权，第二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名誉权利，他们自己都知道自己这些行为呢是违法行为，是犯罪行为，所以说他们找个隐蔽的没有人知道的，然后对这个法轮功学员呢进行残酷的对付破坏。
曾在所谓法教班受到残酷迫害的辽宁法轮功学员李静指出，这种遍及中国各个角落的法教班也叫洗脑班，就是残害迫害法轮功的黑监狱。残害法轮功的手段不亚于看守所和监狱。
现在国际社会已经都知道的这些劳教所啊、监狱啊，他迫害大法弟子啊，更惨烈的活摘器官呢、啊，都知道。但是现在他就改个名词，改一个招法呀，就是说用法制班。
他在社会上找了很多所谓的帮教，强行给法轮功学员洗脑。你要不服从他洗脑，那就用那各种酷刑啊、体罚呀。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2003年的调查资料显示，中共经济资源的四分之一被用于迫害法轮功。中共的看守所、劳教所、监狱、洗脑班、医院等，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达到所谓的转化指标，对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惨无人道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酷刑多达几百种。从1999年7月至今，中共在政法委的直接操控之下，利用六一零组织对法轮功迫害，其中至少有6000人被非法判刑，超过10万人被非法劳教，数千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更有数量庞大的无法计算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以谋取暴利。赵远明指出，六一零本身就是一个违法犯罪机构，一旦撤下，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将全面曝光，参与人员也将面临清算的问题。